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并且你看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有价值，主啊，以至于你悦纳我们每一个的摆上和敬拜。主啊，在这时候，我们不管是弟兄和姐妹，不管是男和女，我们都是属乎你，我们都敬拜你，我们都带来到你面前献上那侍奉的祭，也献上我们自己。主啊，因为我们都是服侍你的人。那今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借着信息，主再来肯定我们，主啊，再来让我们看见，不管是弟兄姐妹，我们心在你眼前，并彼此之间的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是3月5号，那这是我们在总会当中所定的妇女事工的主日哈。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妇女的事情。那在我们当中，我们非常习惯，特别是年轻人，男女女之间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和隔阂。那但是呢，我们习惯这样的互动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心中会不会有一种被传统的文化所教导？或是潜在的这样的观念哈，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信息呢，我们再来探讨，或是我们再来去审查我们心中的一个想法。那特别是我们在一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哈，那我们对一些妇女的地位常常有一个贬义的观念，不是刻意去贬义她，不过呢，因为长期在这文化当中呢，那就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潜移默化的观念。那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谚语，那这些谚语呢，通常就会无形中不知不觉中就表达男女女之间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在男女的分工方面，有没有听过男主外女主内，有没有？有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姐妹呢，她就在家全职的照顾孩子。那全职照顾孩子，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履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而是呢，姐妹在母性方面呢，在照顾孩子方面，比较能够这样的贴切有耐心。我曾经照顾孩子，一天受不了，真的没有办法。非常非常没有耐心，然后孩子哭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哦，然后呢找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非常焦虑哦。那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有没有听过？在能力的发展的方面，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没有？那这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想法。那其实这一句话在写的时候，并不是否定女性的她的才能，好像你不应该有一些才德，不是这样的。她的原意是说，作为一个如果你是有才德的女子，你很有才能，但是不能太显露才能。那你必须要非常的谦卑的隐藏她，但是你还是可以有才能的哦。那有时候这一句话我就想，那为什么不是男人无才便是德的？但我们要谦卑一点啊，对不对？可是呢，社会上就会让我们觉得说，男性就是主外的，然后男性就必须要展现他的才华的，所以男才女貌。说到男性，他必须有才能，女性呢不需要有才能，他只要有美貌就可以了哈。那所以呢，这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并不是说否定女性不应该有才能，是自我隐藏，但是无形当中呢，男性谦卑的话也要稍微隐藏一下，对不对？不会太露锋芒。不过我们常常把这一句话呢，后来就把它引申到女性不需要有太大才能的发挥。那特别在过去比较贫穷的家庭当中呢，那男孩子比较有受教育的优先的次序。所以呢，比较贫穷，可能父母没有办法提供孩子教育的机会，所以呢，通常说啊，查甫去读就好啊， 那女性呢，如果她要读高中，她要读大学，啊不，找不给她读车，姐姐被冲上哈呢，那就是受到这样观念的影响，所以女性不太读书。那男孩子那读越多越好，所以教育资源都放在男孩子的身上。那么在婚姻当中，我们说女大不中留，什么还有不好听的，叫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这样的观念。那昨天呢，我们参加那个领袖高峰会议然后有一个女性的 CEO， 她做到非常高的职位，然后她说，她都做见证说，她要去那个斯坦福那边读硕士，那边留学，然后呢，她的未婚夫，就是婚后之后呢，她要到斯坦福那边去留学，然后她的先生呢愿意配合她，然后搬到加州跟她一起住，所以呢，在婚前呢，他们去找牧师做婚姻的辅导。那这个辅导的牧师就告诉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合圣经的。什么意思呢？怎么会太太要去读书，然后叫先生配合你的？所以呢，应该是先生在这边的工作，那女孩子应该牺牲你读书的机会，配合看丈夫住在哪边，就跟丈夫在一起。怎么会叫丈夫配合你住到配合你的读书住到加州呢，这么牺牲，所以是不合圣经。好，圣经没有这样说。那 这是个牧师在不知不觉当中，他还是会有觉得这个从属观念来说，应该是先生主体，然后呢太太配合他。后来他们找到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就纠正这样的观念，说不是这样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而且主任牧师的牧师娘其实也是很有社会成就的人。那所以呢，在这当中，为什么这位辅导的牧师他会有这种观念呢？我想大概还是受到我们传统的观念的思想影响。那我曾经去拜访一个牧师，以前在桃园这边，后来到了台东去那边当牧师。那我去东部的时候就顺便去拜访他们，他先生也在，然后说太太现在到这边 来当牧师了，那先生也搬过来吗？那我就有点疑问了，那先生为什么配合他？那当我就觉得说，那你会不会牺牲你的工作然后配合太太，然后到东部的地方好像变成你是从属于太太的感觉。那心中有这样疑问，那为什么有这样疑问产生呢？就觉得说还是有受到传统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先生既然配合太太来到东部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其实先生的工作他是可以在家工作的，所以他是不用那种上班，所以这对他来说这没有上班的这些问题。在家庭方面，其实有一个观念，在家重复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出嫁重夫，老来从子，那这个都是表明一种情况，就是妇女她是一个附属的地位，她从来不是主体。没有出嫁是她的父亲从父，出嫁是从夫，老来呢是从子。所以呢，这边经常会提到妻子是被期待，对于男性或是妇女都是被期待一种附属的地位，从属的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贬义的，朋友的后水，女人是后水，哇，这就超级贬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通常呢，就是提到可能在政治方面或者在整个国家战争方面的什么都是用妇女，然后可能决定一个朝代的兴亡。但是历史上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由男性掌权的，对不对？男性掌权，然后当了很高的，然后他的决定世界的政治，然后世界动乱，从来不是因为女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当中都是对妇女的一个贬义。那我不晓得我们对妇女的一个性格方面，我们有一个观念或是有的成见，女性是比较情绪化，有没有比较感性的？ 那男性比较理性的，比较容易发脾气的，比较多疑的，常常有第六感啊，还有直觉啊，还有多疑，我就觉得你怎么样，啊，你怎么知道？我直觉，我的第六感，比较小气，还比较贪小便宜。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菜市场里面杀价都是女性？好，那这些人表现了我们对妇女本身的一个偏见哈。我记得在那个差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看1984年的时候，那美国有一部温馨的影集哦，这个影集叫《妙管家》，有没有知道的举手一下？《妙管家》，好，无形中就透露出你的年纪哦。好，那妙管家呢？他接着说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退休的棒球员东尼，然后他是单亲爸爸，然后带着他的女儿去应征一个管家的职务。那这个家庭的他的 boss 呢，就是刚离婚，然后在社会上非常有高职位的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他有一个儿子，然后管家的意思就是要打扫家里的家务啊，煮饭啊，这怎么样？那这是一部很温馨的喜剧啊。那其实他这一部的影集呢，他其实就进入到十大排行榜里面。那我跟你看我的感觉，那时候我都年轻，当我在看这一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让我觉得两个主角他的角色的错置的感觉？上班在外面的不就是应该是先生吗？男性吗？然后呢，在家带孩子的、处理家务的、然后打扫家务的、煮饭的，不应该是女性吗？但是他的角色也有点错置，那每次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心里就有点角色混乱啊，然后呢就有点很紧张的那种不适感。我年轻哦，还是很年轻。那所以呢，这很传统的，被一个传统的观念，一个长期的束缚，就是男主外女主族内啊。所以当时角色错置的时候，那居然会就在产生一种很紧张，然后就一种非常的一种诡异的，或是那一种角色互相互换之后，很多的温馨啊、有趣的，那就有很紧张的观念哦。那我相信呢，在美国的社会也是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妙管家职务角色的错置的状态，它是一种对时代的一个挑衅挑战，然后呢，也产生它一种突破传统思维观念的时候所带来一种思考角色的思考啊。不过在这个当中也常常表现出一个两个在角色互换当中的尴尬情况哦。但是也谈到，虽然这个女主角她的 boss。虽然在外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而且非常很能力的主管，不过在回到家当中，他就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需要这个男管家帮他处理哈。啊，这是有关这一部分哈。那这边让你感觉，让你知道，当时我们在看这影片的时候，常常就在紧张的关系的当中，很有错置的一个观念当中来看这部影集。并且在这种角色的错置当中所产生的一种非常诙谐的一种状态。那现在社会的发展，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早期不是这样。在职场上我们有展现能力的机会，所以大概在两者之间的界限大概已经逐渐的拉近，或者我们不再有意识到说男女之间有别的一个状态啊。那不过呢，那个我们还可以再审视一下，特别在我们比较年长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观念还是在啊？那我们大概去审查一下，你现在可以完全接受男主外女主内吗？特别是现在 社会的变动很大，然后呢，在工作的变迁非常厉害，动不动当中可能就是会有裁员啊，工作的异动啊，那裁员可能是先生被裁员，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你会觉得我可以在家里面，我应该负责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在家里负责家事，让太太可以在外面可以展现她的能力，或者承担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责任吗？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然后失去一种男性的尊严的感觉？第二个，在你家里面，如果两个都是在工作，双薪家庭，你们会平分家事吗？我就很羡慕或是很钦佩弟兄在家里是煮饭的啊，我的先生比我还会煮饭，他觉得好厉害啊，我不太会，真的不太会，在传统当中就是不太会。那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那厨房的工作，那目前会有压力的，因为他如果不做厨房的工作，我妈妈会念他一下。啊，那你在洗碗，啊，那你在煮饭，感觉，所以那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接受女性的上司吗？外科医生如果是女性，你敢不敢让她开刀？丈夫随着妻子的职务调动更换工作可以吗？那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哦，她是女牧师，你觉得你可以很自在的接受她的权柄吗？啊，我一个学妹，她是在台北一个很大的教会，还有松山教会，当主任牧师。然后想说，可能是主任牧师离开了，所以他是副牧被升上来。结果哇，已经十几年了，他还是主任牧师，而且他的教会教室也发展得很好。啊，所以呢，这打破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哇，那个他居然可以在那边承担一个非常好的职务。不晓得你有没有计算过，在我们教会现在执事24位，男性多少，女性多少？有没有算过？最近就有人特别跟我提起，牧师，你知道我们现在男执事、女执事多少？你知道吗？一半。所以呢，我也相信呢，在我们教会当中，慢慢的，我们的姐妹当执事，甚至有一天，如果她的女长老比男长老还要多的时候，那我们不要特别奇怪。那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就可以接受或者完全打破这些观念，让我们服侍者不屈是姐妹或者弟兄都可以在那里展现他们服侍的才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都比较能够接受男女之间平权的一个观念，所以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妇女呢她的权益还有自由受到重视，那女性的工作权也受到重视。在我们那个时代，男性的薪水一定要比女性高。第一个，他是觉得说，男性他是负担家庭主要经济责任的，所以给男性的薪水要比女性高。而且男性他当过兵，比较有那种社会的历练那种感觉。那目前就没有，目前慢慢的薪水就看到了这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夫妇的财产的分割也都是很平衡的。在我那个时代当中，父母过世，然后呢，他要分财产的时候，都会请女孩子、女儿签一个自愿放弃声明书，然后财产全部给男性。那我们要打破这种观念，打破这种观念。那现在在整个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平等分割的。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双薪家庭，我也知道。他们在婚前接受很好的婚姻辅导，他们其实在工作上家事方面都有很好的分工，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有人提到说，男性最大的罪恶 就是想与上帝竞争。女性最大的罪就是自我否定，然后将一切的错归在自己的头上。啊，有时候这是一个男性所加诸给他的，他的软弱，他的懦弱，他所做错的事情，通常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责备，是从先生而来的指责，或者在言语上的霸凌或者轻蔑。我相信这样的罪也是因为他本身要展现出他的主导性，他的权力欲所产生的，所以他的本性当中有竞争、权柄、权力。那这种展现出来，他就展现他自己这个主体性的时候，甚至跟上帝产生有竞争的感觉。所以女性最大的罪就是自我否定。所以这里面也提醒姐妹，我们不是软弱者，提醒姐妹，我们不是要承担一种父权所带来加诸在我们身上一种贬义的观念，我们不必要接受它。那所以呢，会有女权运动的一个产生哈。那女权运动有时候它为了争取让女性的权利，有时候它会愈级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啊，去激化两边它的权力的对抗性所产生的。不过现在呢，慢慢的，当然我接受这些的时候呢，我想就比较能够中肯的回归男女之间平等的一个观念。男女的平权是两性之间他可以共同接受和理解，他们要一起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不拘于是性别，他们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同样被尊重，并且享有自主的权利，当然也负有相同的责任，参与公共的事务。昨天那个南投的选举，你就知道一个女性一个男性胜选的是女性。我们在那个看她谈话的时候，会展现出来她的讲话、她的气势她的能力都不会输给男性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释放女性的力量，这是在整个妇女运动在初期当中他们所诉求的一件事情。女性可以有相同的能力，并且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来参与整个社会公共的事务，能够展现她生命的才能，那他们可以一起来建立合乎神的环境。那所以呢，妇女真正的尊严还有她的价值，她不是要争取说我要男性男女相同这样而已，她的价值乃是她作为一个妇女的身份。我因为是一个妇女，所以我有妇女的特质，我有妇女的才能，我有妇女本身被赋予的特别的一个能力，来展现我作为一个妇女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完全跟男性相同。圣经里面他并没有贬义一个妇女的价值，因为圣经说男女女都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并且圣经对他们说他们男女女都是圣好的被造，他们同时被赋予管理大地的职责，两位。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女性被创造是为了来帮助男性，夏娃被创造是为了帮助亚当，所以谁是主体，谁是客体？既然是帮助者的话，那主体应该是男性的，你只是帮助者。那如果男性不需要你帮助呢？或者男性呢，他在传统观念当中，他就必须要展现他的能力，他的主体，然后展现他的一个强势的作为的时候，我不需要女性的时候，那就可以把女性撇在一边吗？不是。这边所提到呢，是提到说他需要一个帮助者，而是提到亚当本身，他本身就是不完全的，所以他的本质 就是不完全的必须要有一个帮助者，所以帮助者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次要的，它不是一个次等的观念。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帮助者是谁吗？上帝是一个帮助者。主啊，求你帮助我。常常在谈达到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软弱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的时候，在这边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那这样会不会谈到他好像觉得上帝是一个次要的地位呢？
不是，
而是说明我们本身的软弱。上帝是一个帮助者，而是当一个人他不完全遭遇困难，能力有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独自管理上帝所造的大地，所以上帝必须要再有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就好像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会遭遇困难，我们呼求上了上帝的帮助，那不是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就呼出而来，不需要的话我们就驱逐而去，而是我们本身里面就是常常处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面，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然后我们需要他。我相信我们当我们提到承认我们是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太太的帮助，女性的帮助的时候，这并不会贬义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尊严，对不对弟兄们丈夫们？常常对你的太太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哦，请你过来哦，我好需要你哦。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是非常不够的。有一个世界寻道卫理中的妇女联会发起人，他就说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弟兄姐妹要牵手共创美好的世界，而且过往的历史给我们足够的证明，将整个世界的福祉全数交在弟兄的手里是不安全的，而且要弟兄独立承担责任是不应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弟兄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独立支撑一片天，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者，甚至如果你赋予他更大的职责，多爱你的太太，然后多赋予他的权利，他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妇女领导一妇女公世界公道日，那这个妇女的等一下我有报告，那个主体就是所有姐妹，所有的设计、带领聚会、所有的安排、讲道都是姐妹，然后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所带领的聚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那边也有一些弟兄、有一些牧师参加，那我们是当司机，然后带他们去，然后都是从比较从属的地位在那边。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们弟兄的声音，但是聚会带得非常非常的好。好，在犹太的社会当中，跟华人一样，他们还有一些观念，规定没有出嫁的妇女，主权属于父亲；出嫁之后，她的主权属于丈夫。跟我们观念一样，在家从父，然后出嫁从夫那种感觉。犹太人他们认为，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在早期当中呢，他们认为一生最大的幸福，出生的时候不是外邦人，还有一个身份，出生的时候不是女人，真的非常的便利。可是呢，主耶稣在妇女的身上所展现的恩典，可以显现出他对妇女的价值的重视。我曾经去回教的国家，然后参加那边的清真寺去参观，然后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哇，这还有那么传统的。它里面去就是一个很大的大厅，就是主要崇拜地方，铺着地毯，在那整个大厅当中，在那边谈论的，在那边崇拜的都是男性。 那妇女在哪里呢？他们也可以参加聚会，不过在整个大厅当中一个边区的角落里面，小小的房间，那太太们就挤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隔屏隔起来，那隔间就是一个很多洞的那种镂空的那种隔屏，那从大厅当中看不到他们，因为是被遮掩住，那他们可以从那个缝隙当中看见大厅，所以呢，那个妇女她是被安排在一个小小小小房间里面的，不在大厅，所以就当中你就可以看见他有一个主客体的那种感觉。那圣经里面呢，我们所熟悉的伯大尼的马大跟玛利亚，所以在传统当中呢，在整个客大厅当中呢，就是男性呢在那边可以谈论，那女性呢，即使她不在厨房当中，她也必须要躲藏在某个房间里面。传统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何况那一天呢，马大也期待玛利亚一起到那个小小的房间，不能跟男性在一起的。但是呢，主耶稣在那个场合当中却称赞玛利亚，让她跟大家同坐在一起，真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啊，这样的动作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违反传统的思维，怎么会有女性这样的情况，这么靠近，而且在大厅当中，可是呢？耶稣却非常称赞玛利亚，她得了上好的福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甘愿冒犯安息日，被人指责，来医治一个驼背十八年的妇女，把她从捆绑中释放出来，为了这女性，一个病人。被指责干犯这么严重的安息日的罪，那我相信那一天当中也可能有些男性，但是他没有优先你们这边所有的男性弟兄当中犯病的出来都医治你，没有医治这位妇女。从属的关系当中呢，男性他是主外的，然后呢，可能他是会有经济能力的。可是呢，在这里，主耶稣却称赞一个小小的妇女，她所奉献的两个小钱，因为在主耶稣的评价当中，她所奉献的比那些能够掌管经济能力的男性，他们所表现对上帝的爱更有价值。我想以弗所书第五章所提到夫妇的关系。这边我就不用再多说，我想这边顺服跟爱的关系呢，我相信这里我们必须要从正确的观念当中呢来表达他们两人他们的地位、他们身份和价值。爱与顺服，爱极致的表现那是舍命，所以我不晓得舍命比较付出的代价大，还是舍命付出的代价比较大。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些事情。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慢慢能够有一个男女平权的观念。不过，潜在在我们男尊女卑的社会的观念当中，可能仍然在我们心中来产生。可能呢，我们很爱家，可是我们对男主内、女主外这个观念。无形当中还是有一种的要求，在我们跟姐妹的互动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女性比较强势，男性比较温柔或者甚至柔弱的观点，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做一个主导，那我们会有一种失去尊严的感觉。社会的变动非常的大，那工作的变迁很大，所以呢，可能在我们家庭当中也会有个情况，先生的薪水可能没有像太太那么多，太太的社会职位可能会比先生还要再高，那这些会给先生带一种社会的压力，还有一种尊严的丧失。不过在我们实际上来说，女性或是太太 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很多大小事真的还是很需要牧师来协助的，没有办法。无论是男和女，他们的价值都是上帝所赋予的，而且上帝创造我们两人都是圣好，一起管理大地的责任，或是管理我们家，或者管理教会。我们拥有工作能力，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当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无论是我们男或女，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赋予我们的职责相配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各自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的定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主，让我们从你领受的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能力，主，我们能够忠心的展现。我们的职责就是丈夫爱太太，我们职责就是我们可以各自能够释放出上帝所赐给我们能力恩赐，好像我们可以完成它，忠心的使用它。主，我们所被赋予的乃是在我们所领受的职务当中，不管是男与女，我们领受职务，我们领受能力，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完成你所赋予我们共同管理大地，并且共同建造你教会的职责，以及共同经营我们家庭的职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里面可以重新找到你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主，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